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频频出手，中共党内权斗有些乱；第二个是中国上半年广义财政赤字率 6.6%； 第三个是政权变革爆川普白宫内幕，非常火啊这本书啊。那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2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市受租金管制公寓的房东7月22号向纽约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推翻市长马姆达尼推行的租金冻结政策。纽约房东指出，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在六月以7:1的比例通过了一年期两年期的租金领涨租的决定啊，这个过程呢缺乏独立性。纽约市长马姆达尼通过任命委员会的成员，并由市政厅向委员进行政策简报，影响了最终的投票结果啊。纽约房东质疑租金指导委员会刻意低估了房东的经营成本，夸大了房东的获利能力，冻结租金的决定缺乏法律依据。纽约市政府回应说，纽约租金指导委员会是独立机构，委员会综合评估相关的数据，并同时考虑了租户和房东的利益。那么租金冻结是马姆达尼竞选期间最重要的住房政策，那么政策影响遍及纽约市大概100万套租金管制公寓。那么10月1号之后生效的新租约都实行领涨租啊，也就是冻结租金。那么市长马姆达尼上个星期还推出了23项住房改革措施，加强对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房东执法啊，引发了房地产行业的进一步的反弹。那么代表纽约房东的团体指出，近年来银行利率、保险费、公用事业成本持续上涨。那么2019年纽约州又收紧了租金管制法规，很多出租物业经营困难，那么过去几年大概 3% 的租金涨幅根本覆盖不了成本，所以全面冻结租金会进一步的导致一部分房东资不抵债。不过呢，纽约冻结租金的支持者认为，纽约租金持续上涨，创下历史新高，而且租户的收入增长远远追不上房租的上涨速度。纽约市租房家庭2024年的收入中位数只涨了 1.8%， 但是同期租金涨了 4.7%。 曼哈顿今年6月份公寓的租金中位数已经达到了每月5295美元。对于大量的租户来说，冻结租金是缓解租房负担的一个重要的措施。那么呢，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办啊，这是个问题啊。二条新闻 ,Axios 报道，纽约时报两名记者，一个叫马吉哈伯曼，一个叫乔纳森斯旺。和写了一本新书叫《政权变革》，上市刚刚一个月，全球销量突破50万册，包括精装版电子书跟有声书。那么《政权变革》有望成为今年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的图书。那么《政权变革》主要讲的是川普第二个任期的白宫内幕，披露川普的白宫团队，他的决策过程和内部的一些细节。出版机构说，这本书不仅仅受政治读者的关注，也吸引了大量希望了解川普第二任期的普通读者。那截止目前，川普及其团队都没有出来公开的否认书里面的内容。出版界人士认为，政权变革的热销打破了近年来政治书籍、政治和时事类的这个非小说类的图书持续低迷的局面啊。那出版商启动了第七次加印啊， 精装版累计印量达到46万册。政权变革连续三个星期位居《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的榜首，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名列第一，英国名列第二。两个星期之前，《华尔街日报》还说，时事、政治、历史和传记所谓的爸爸书啊 ，Daddy Book 啊，市场正在萎缩，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读者转向有声书或者 YouTube 或者是播客获取资讯，结果马上就出一本新书来啊，证明不是这样啊。第三条新闻，法广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22号在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举行场边会谈，虽然双方都讨论了习近平9月访美以及经贸等议题，但是王毅仍然紧盯台湾议题啊。卢比奥会后说，这次会谈主要是为习近平9月访问华盛顿做准备。那卢比奥认为习近平访美具有积极意义，双方还讨论了台湾和经贸问题。谈到台湾问题，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反对中国海警船进入台湾海域，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地区战略稳定。卢比奥强调，美中之间存在重大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会持续，双方需要管控分歧，避免局势失控。新华社的报道措辞严硬，非常强硬。王毅表示，美方近期一系列消极言论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要求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解决中方关切。那王毅应该是一方面指川普，回应川普指责中国政府干涉美国大选，另外一个也是带出台湾议题。那法广认为，中美之目前没有，并非没有分歧，而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持续的对话，把这些分歧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之内，为习近平访美以及后续的中美谈判创造条件。那我就基本上就是中，我的看法是，中国手里是稀土，目标是台湾啊，美国手里的牌更多一点，但是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伊朗战争啊，先搞定伊朗，其他事情先放放。所以呢，这个中国要是不搞事，川普就会很高兴啊。那么另外，王毅还和菲律宾外交部长叫拉扎罗会面啊，两个人就仁爱礁的冲突互相提出强烈抗议，你抗议我，我也抗议你。之前也是你招我大使骂一顿，我招你大使也骂一顿。那么拉扎罗表示，菲律宾已经就中方人员针对菲方人员采取的行动提出了强烈抗议，认为有关举动不可接受。王毅则指责菲方人员先冲撞了中国的执法船，并就菲方人员的行为向菲律宾提出强烈抗议。那么中菲两国围绕着仁爱礁等南海争议海域持续的发生冲突。那么这次会晤显示，双方虽然仍然保持外交接触，但是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立没有缓和。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7月22号公开指责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技术，用于开发新一代的开源模型 KIMI K3。克拉奇奥斯在推特上发帖说，美国政府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在开发 KIMI K3 期间，对 Anthropic 最先进的 Fabre 5 模型啊，实施了大规模的蒸馏啊。克拉奇奥斯还表示，月之暗面获得并使用了英伟达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那所谓的模型蒸馏，就是用一个大型的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数据来训练另外一个模型。那么 Anthropic 的服务条款禁止其他的公司秘密的大规模的抓取模型输出，用来训练它的竞争产品。 那意思就是你征留我的东西你就不公平呗啊，我跟你是竞争关系啊。克拉奇奥斯表示，正常的模型征留可以接受，但是用隐蔽的方式大规模的复制美国模型能力，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不可接受。Anthropic 今年二月已经公开说，这个月之暗面，一个是 DeepSeek， 一个是月之暗面，一个是 Minimax， 建立超过24000个账户，从 Cloud 的模型里获取了超过1600万次的交互数据。那么重点是复制这个 Cloud 在智能推理、工具调用和编程方面的能力。那月之暗面7月16号发布 Kimi K3 啊， Kimi K3 有2.8万亿个参数，所以月之暗面说 Kimi K3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放权重的人工智能模型，并且计划在7月27号前后全面开放模型的权重，允许用户免费下载、修改和部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21号说，美国政府已经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当中发现了美国模型的痕迹，如果调查确认中国企业通过非法的方式复制美国的模型，美国政府可能会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所以有个强大的政府很厉害啊。第五条啊， Anxious 报道，特斯拉正在大幅的增加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业务的投资。那汽车销售增长带动营收创新高，但是由于特斯拉巨额的研发和资本支出明显的压缩了公司的利润。特斯拉最新的财报，第二季度营收是280亿美元，同比增长 23%， 营收大涨，创历史新高，但是净利润只有11亿，同比下降 5%。 特斯拉的 CFO 叫塔内贾说，他说特斯拉今年的资本开支会超过250亿美元，那么未来2到3年还会增加。马斯克也说，特斯拉正在大规模的投资未来业务，虽然短期之内会拖累盈利，但相信这些投资会给公司带来历史上最高的资本回报率。那么第二季度特斯拉已经开始在德州生产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叫 CyberCab。 那么马斯克说， Robotaxi 的服务项目目前正在谨慎的推进，目前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安全，不是快速扩张。那特斯拉的 Semi 电动卡车就是那种很大的那种电动卡车，预计今年会在内华达州的新工厂投产。不过马斯克说，自动驾驶卡车要到明年才会成为重点项目。那么为了给新业务腾出这个产能，特斯拉已经拆掉了加州福蒙特工厂这个Model S 跟 Model X 的生产线，今年会在那里生产什么机器人 Optimus 的人形机器人。马斯克说， Optimus 将会成为特斯拉历史上最难实现模块化生产的产品。为什么？因为机器人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全新设计，那需要重新建立完整的供应链和制造体系，这可以理解啊，这可以理解啊。第六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乌克兰同意通过参与美国国防部的无人机优势计划向美国出口无人机。那乌克兰政府已经批准了有6家乌克兰的无人机公司，每家公司向美国出口100架无人机，拿来干嘛？拿来测试跟评估啊，就拆开了看你是怎么做的，就给他意思就是你给你看给你看啊。那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创造性的运用无人机作战，它成为乌克兰成为现代战争的典范啊。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 从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到远程攻击无人机，乌克兰不断的改进设计和战术，成为全球无人机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很多国家都希望买乌克兰的无人机来借鉴它的实战经验。美国国防部推出了一个叫无人机优势计划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规模大概有10亿美元，它是一项面向全球无人机厂商的一个竞赛项目。参赛的无人机要在模拟真实的战争环境下完成各种任务，以验证性、可能性、可靠性和作战能力表现优异的产品可以拿到美国军方的采购订单。那第一轮竞赛当中，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叫 Skyfall 和英国公司叫 Skycatcher 两家公司联合开发的一款攻击无人机拿到了冠军。那除了美国，乌克兰此前还和多家的欧洲的一些国家，还有是中东签了无人机合作和出口协议。那随着国际需求的不断的增加，乌克兰政府已经开始逐步放宽战时武器出口限制，但是对出口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仍然保持很严格的管控。这是第六、第七。纽约时报报道，法国卢浮宫叫阿波罗画廊7月20号重新开放。那个罗浮宫的阿波罗画廊去年10月发生重大盗窃案，那么之后呢就一直关闭。那恢复开放之后，被盗的8件法国王室珠宝仍然下落不明。那么去年10月，这个盗贼闯进卢浮宫的阿波罗画廊，用角磨机切开2个展示柜，盗走了8件这个王室的珠宝，总价值超过1亿美元。那被盗文物包括法国王后叫欧仁妮佩戴过的珍珠钻石王冠，还有一个是拿破仑赠送给他第二任妻子的祖母绿钻石项链和耳环。法国警方目前已经追回了一顶嫌犯逃跑时遗弃在路边的皇冠，那但是其他的珠宝还没有找回来。卢浮宫珠宝盗窃案引起外界对卢浮宫安保工作的质疑，并且导致当时的馆长辞职。那卢浮宫随后就换一个新的馆长，增设监控摄像头，在这个博物馆附近设立警务点，并任命一个警察局长做他的安保负责人。那盗贼这个案发时切开的2楼窗户也加装了金属的护栏。法国警方动员100多名警员调查卢浮宫珠宝盗窃案，目前已经有4个人被拘捕，另外还有一个人被控协助犯罪，但是被盗珠宝到现在还没有追回来。卢浮宫的阿波罗画廊建于17世纪，最早是法国王宫接待贵宾的大厅，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就改为博物馆，专门收藏这个幸存下来的法国王室的珠宝。那卢浮宫管理层说，法国王室的珠宝现在就安排在专门建设的一个高级别、高安全级别的展厅，不再会继续在卢浮宫的阿波罗展厅、阿波罗画廊展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那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讲讲中国的财政。中国上半年财政的赤字率达到 6.6%， 主要是受海量债务的压制。中国财政部今天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政收支数据。我们还是老规矩，把中国拆开的财政数据，一个是一般性公共预算，一个是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国政府把这个一份财政报告一分为二，方便什么？方便数据造假。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合起来，形成一个可以比较和追溯的完整的数据，然后进行对比分析。我把合并的数据称之为广义财政收支，以示区别。 那么最新的数据是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广义的财政数据是财政收入 13.6 万亿，同比增长 4.82%， 财政支出 18.2 万亿，同比下降 2.92%， 财政赤字 4.6 万亿，同比下降 22.72%。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 GDP 69.57 万亿计算，上半年广义财政赤字率是 6.57%， 大数就 6.6%。 那我们简单归纳一下，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超过 4.8%， 上半年的经济增长 4.7%， 财政收入超过了经济增长，说明什么？说明国税局收税的力度很大，财政赤字就大幅的下跌了 22%， 说明什么？说明政府在控制开支，那财政赤字率 6.6%，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一般国家的财政赤字率一般不超过 3%， 3% 是安全线，3% 是安全线， 5% 呢是非常激进的财政政策，那 7% 呢就是相当激进，就是激进到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通常 7% 就是出了一些经济危机啊这一类的情况才是 7% 的赤字率。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它是 6.6%， 就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把上半年的数据拆开来看，分成一季度跟二季度，我把这数据全部整理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情况。一季度财政收入 6.9 万亿，同比下降 0.1%， 支出 9.5 万亿，同比增长 2.7%， 财政赤字一个季度 2.6 万亿，同比增长 11.15%，财政赤字率，我们这历史新高 8.68%， 大数就 8.7%， 这是一季度。那么一季度呢财政支出达到了 9.5 亿，相当高。那么第二季度呢财政收入是 6.7 万亿，同比增长 9.94%， 大数是 10%。财政支出马上降到 8.7 万亿。同比下降 8.53%， 财政赤字马上跌到2万亿，同比下降 41.3%， 财政赤字率也降了 5.54%。 说明什么？整个的趋势应该是这样，一季度钱花冒了，一季度花了将近10万亿支出，所以呢财政赤字就变成 2.6 万亿，结果赤字率达到 8.7%。8.7 是个非常疯狂的赤字率，通常超过 7% 的状况就是打仗，7%-8% 就是打仗，或者是疫情，基本上超过 7% 基本上就不想过了，这日子不想过的意思了，所以第一季度就疯狂，这支出非常疯狂。那到了第二季度赶紧就收水了，支出就大跌 8.5%， 只剩下了10万亿变成了 8.7 万亿，一口气跌了13000亿，那支出一跌，赤字率一下就下来，就变成 5.5%。 那么所以呢二季度的数据下了，由于二季度的数据下来了，所以上半年的数据也跟着下来，这就是中共办事的特点，面多的加水，水多的加面。那么后面是啥？为什么他一季度钱花冒了，二季度赶紧往回收呢？背后是啥？背后是巨大的债务。因为背后有巨大的债务，在整个的财政运行当中，他花钱就受债务的这件事情的牵制。那我们通常情况是什么？通常的年份大部分的国家会把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我们叫3是基本安全线。当你发生了经济危机或者是经济衰退的时候， 赤字率可以上升到 5%， 目的是要对冲经济下滑。那赤字率超过 7% 通常是发生战争或者是金融危机，那或者是经济在严重的衰退，那就要通过财政的强刺激来维持经济运行。那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一季度是 8.68， 二季度是 5.5， 上半年是 6.6， 所以你看这数据你就明白为什么国税局从今年年头一直到今年年中各种追税，各种厘停扫削，各种过头税，使劲追，为啥？财政状况非常的危险啊！这背后核心的问题就两个，第一个债务，地方债，我们之前说过，一季度地方债57万亿，隐形债75万亿，地方债合计133万亿，那么国债45万亿，所以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78万亿，这一季度的数据，一年的利息6-7万亿，那这是一个压力大的，是一个是债务在这里，第二个是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上半年是46000亿，你一下一年下来怎么着也是10万亿以上，你一年财政赤字10万亿，十万亿就是等于是你还得去借钱把这赤字填掉，那你这边有10万亿，那边有6-7万亿的利息，你肯定是还不了，借新还旧的，那就意味着啥？意味着明年中国的债务总额铁定会超过200万亿，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一季度钱花冒了，到二季度赶紧往回收，而且收得很紧。我们看这几个税收数据来看一下啊。上半年增值税39000亿，同比增长 6%，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消费税8700亿，下降 3.4%， 消费还是不行吧。个人所得税26000亿，同比增长 3.9%。个人所得税9000亿，同比增长 13%。疯了吧，啊，搜刮吧，主要是海外。主要是海外啊，海外的这个资本利得税据说是 24%， 啊，还有一块就是卖地收入9778亿，连10000亿都没到。那么中国最高峰的时候是卖地是多少？8万亿，一年卖地8万亿，其他不算，卖地就8万亿。现在半年上半年10000亿都没到，这里面还有一大半是左手倒右手，所以你就知道土地财政崩到什么地步。那么不到10000亿，跌了 31.5%， 那在财政部10项主要的支出项目当中有一半是下跌的，非常少见，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财政政策非常的紧。跌的哪些了啊？我就说文旅媒体这一项，有这一项跌 6.4%， 节能环保跌 10%， 跌的最多的是环保啊，环保。所以你看中国政府环保政策喊得震天响，但它其实财政支出是跌的，跌 10%。 农林水跌 8.6%， 啊，水灾了啊，看见了，跌 8.6%。 交通运输跌 2.6%， 交通运输那就是修路修桥补路，跌 2.6%。 涨的有哪些哈？一个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涨 7.6%， 说明啥？失业很严重。卫生健康这是最特别的，卫生健康增长 10.8%， 说明什么？说明补贴，再往医保那边补贴，医保的窟窿填不住了，政府要往那边医保的窟窿里面填。还有一个就是城乡社区降 2%， 城乡社区是啥？维稳经费。那中国财政为什么这么紧？一个是海量的债务带来的压力，还有就是财政赤字。财政赤字说明什么？财政赤字说明你支出项非常的高，但是你的收入又跟不上，这就叫财政赤字。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习近平。 习近平频频出手，中共党内全都有些乱啊。这篇稿子呢，我们先从哪开始讲呢？从这个日经亚洲主笔中泽科二，那么今天他又发了一篇稿，题目叫房地产危机为什么会拖垮马新瑞。文章说，马新瑞落马可能是习近平执政以来最敏感的一件反腐案件，原因不是因为马新瑞官职有多高，而是他长期被认为是习近平亲自提拔最信任的干部。那中共中央是7月14号宣布马新瑞双开送司法机关处理，马新瑞是4月份官宣接受调查，7月份就处分，中间只有3个月，处理速度明显快一般的部级干部。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两点，第一个，中纪委掌握的证据相当充分，另外一个说明中央希望尽快的给这个案件画上句号。那中泽科尔说，过去几年习近平一直在用反腐打击政治对手，但这次被查的是自己亲自提拔的核心干部，而且案件发生在深圳啊，那么深圳又和习近平家族关系非常密切啊。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今年11月 APEC 领导人峰会在深圳举行，那中国显然是希望在峰会召开之前尽快的处理掉马新瑞的案件，把事件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那文章说，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马新瑞的个人，因为能够出任深圳市委书记本身就意味着他得到了习近平和他的家族的高度信任。那随着房地产危机的爆发，恒大暴雷，随后万科也陷入困境，那随着调查的不断的深入，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的利益关系开始暴露啊。如果恒大万科等房地产企业背后的利益链条持续的被调查，那未来是否会牵出更多的省部级甚至是中央高层的官员，这才是外界真正关心的焦点。那有人说这是对冲啊，那拿下，反正马新瑞拿下是肯定是拿下了，谁拿下的不好说，或者是谁主导这件事情不好说啊。但如果你把这几天几个传闻放在一起看，你会觉就会觉得非常的讶异啊。我们先说王沪宁，新华社报道，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啊。王沪宁先后来到拉萨和阿里，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拉萨，一个是阿里。那在拉萨呢，去了团结公园和色拉寺。那么在阿里呢，去了普兰县的这叫什么色雄广场，还有一个就是扎达县的托林寺。那王沪宁走访了小康村和派出所、卫生院，了解当地的社会民情。王沪宁是15号到17号去的朝鲜，出访朝鲜，在朝鲜见了金正恩，然后结束朝鲜回到北京，马上又去了新疆啊，去了西藏。那王沪宁呢，要求西藏维护社会稳定，全面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继续推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啊。谁陪他去呢？李干杰，统战部长啊。王沪宁是主管意识形态、统战、民族、宗教都归他管啊。意识形态其实有另外一半是蔡奇在管，管宣传口是蔡奇，但是管意识形态是王沪宁。王沪宁笔杆子出身嘛啊。那今年六月王沪宁还去了新疆啊，也是一样啊，差不多啊。那王沪宁去西藏呢是他管辖范围，但他去朝鲜是什么路子，这非常奇怪啊，显示他跟习近平关系好啊。朝鲜派过来的是总理啊，就是 习近平先去六月份访问朝鲜，回来之后双方有个65周年什么什么条约的周年庆，然后呢朝鲜呢就派了总理过来访问，从上到下见一遍，然后中国就派谁呢，理论上你派总理我也派总理，应该去的是李强，结果去的是王沪宁。李强有问题吗？不知道，这好奇怪这个啊。这是一个。那时事评论员蔡盛坤这两天在推特上发帖说，人大农委副主任江金泉上个星期出事儿，说江金泉全家给带走调查，全家带走调查，而且不仅把全家带走还抄家。那我们为什么会讲王沪宁呢？就因为江金泉，江金泉就是王沪宁的老部下，江金泉跟王沪宁大概跟了十几二十年，后来王沪宁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了，他也后来江金泉就提着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后来王沪宁升去了常委，就把主任的位置给了传给了江金泉。那蔡盛坤就问，就提出来，他说作为王沪宁的手下，江金泉呢没有担任过有实权的实职，那江金泉无非是跟着王沪宁啊。参与过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对吧，就参与过这些理论的炮制，因为中央政策研究室嘛，都是就是干这个的。他竟然被抄家，说明什么？说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越来越诡异。然后蔡盛坤说，他说针对江金泉采取抄家的措施，他说大家看的都是云里雾里，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也不是单纯的涉及个人问题，他可能跟高层的权力博弈有关。他认为呢，习近平在对张幼霞、刘振利采取行动之后，对党政军内部的压力，面对党政军内部的压力，迫不得已采取一些政治对冲措施，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压制那些这个党内不同的声音，包括他处理陈曦都是昭告天下，我对手下人同样毫不留情。他说习近平这么干无非是巩固自身的地位，为21大顺利连任创造条件。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你要动江金泉王沪宁不管吗？对吗？他跟着他这么多年，他们俩有仇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都要管一下吧，否则王沪宁怎么带队伍啊，对吧？所以这有点好奇怪，那边是马新瑞，这边是江金泉，就好像有点，你再把之前的那些再捋捋，就好有点像人人要下锅的意思，就是你搞我的人我就搞你的人，有点像这个意思啊。那这两天还有个更稀奇的传闻，谁呢？宋祖英，海政文工团原来的团长宋祖英，说是7月16号被中纪委、军纪委联合调查。这谁说呢？推特大 V Daniel Fang 说的。他爆料说宋祖英涉嫌在02年、03年、06年三年时间动用军费和文化部的经费，在悉尼、维也纳、华盛顿举办他个人演唱会。那还说这个担任宋祖英演唱会总策划是文化部的特别巡查员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是他的总策划。然后音乐会的总监是文联副主席兼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徐沛东。说这两个人，一个是曾庆怀，一个是徐沛东，都被中纪委找去传唤，而且宋祖英的弟弟宋祖玉也因为涉及这个深圳航空的贪腐案被立案调查。这就真的是全面出手了，动的是谁？江派啊，这个江泽民派系啊， 江泽民大家知道，宋祖英，江泽民当年是二英啊，这个出门就宋祖英，回家是猫头鹰，猫头鹰就他太太啊，猫老歪着脖子，所以叫取的外号叫猫头鹰。这真的是吗？你别忘了，曾庆红可是非常有实力的，不可能坐以待毙的。习近平要向他们出手吗？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翻脸了？那要是翻脸，那这就乱了套了，那整个中国政局那就乱了套。但是毫无疑问，其实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你看看现在这个落马的官员，那噼里啪啦像打什么似的，那基本上我觉得中共党内有点乱啊。而且我还是非常坚定的认为，习近平没有搞定军队，所以他不能够，现在他不能够定一尊，就这个道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初呆黑泪，不知道 BB Van 啊，谢谢啊，谢谢送珠宝，送宝石啊。好情况，我最近做了行业研究，发现马斯克的星链已经形成了垄断优势，低轨卫星的黄金轨道，也就是500公里到600公里的高度，已经被 Starlink 卫星占据 60%。 以现在的发射速进度，未来两年 Starlink 将占据全部黄金轨道资源，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其他公司都无法和 Starlink 竞争。超低轨卫星因为空气阻力原因寿命短，高轨卫星成本高啊，通讯延时长，信号不稳定，星链的军事用途更是无可替代啊。观点，中国的媒体一直在宣传刺激政策喊不停，说财政支出却收紧，因此中共不管在喊什么都不要相信，要看他做了什么才是真的。财政刺激刺激不了，200万亿的债刺激啥？200万亿什么概念？一年 GDP 不到100万亿，虽然他吹的140万亿，但实际上一年实际 GDP 不到100万亿，他有200万亿的债，怎么做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早就废了。但是问题是货币政策不管用，货币政策为什么不管用？进入不了实体，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借债，没有人愿意背债，现在没有人愿意背债，等于是财政政策想搞搞不动，货币政策想搞也搞得动，但是没人接盘。那原来为什么可以有人接盘呢？因为有房地产，房地产你一借钱，人民银行的钱就出去了，你不借钱它出不去，就叫空转，这典型的空转啊。所以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基本上现在都废了啊。现在的中共最主要的政策叫产业政策，就是用补贴的方式鼓励某些行业发展，叫产业政策啊。情绪，江泽民不在了，宋祖英都倒霉了。是的，不知道是真是假啊，这都传言啊，这两个是传言，关于宋祖英啊、曾庆怀啊、这个宋祖玉啊，这都是传言，不知道。那个谁，江金泉，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坐标天津，世界上最高的烂尾楼天津117大厦，最近一年是24小时施工，外立面基本完工了，计划今年年底主体完工，开始内装，27年中投入使用。在天津的各大央企国企都分配了买楼的任务， 我的同学所在的一家央企下属的研究所都去买了一层。据说习近平前几年两次坐高铁经过天津，117度问了复工的情况。陈敏儿明年拼入场，为了不给人抓到小辫子，就举天津全市之力拼117完工，全市的地铁都停建，优先完成117段的延长线。 OK， 提问王老师，你对中国未来哪个省独立有信心？独立我没想过独立的事情啊，我没想过独立的事情。独立你得有割据能力，但我看不到有割据能力啊，啊，没想过啊。之前习近平定于尊一下下，现在想定又定不了了。是的，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观点：上海是不是具备独立的条件？地理位置不易守难攻，太小，背后还有河南、山东、北京、江苏人口大省，粉红最多。上海独立我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这些城市怎么独立，怎么独立吗？围起来吗？围不好围吧啊。情况终于赶上了王老师直播，现在体制内躺平的情况非常严重，表面上层层管控，看似井然有序，实际上因为降薪改革，很多人必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已经没心展开展，没人做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很多灾难的发生恰恰就是由于层层失职。近几年的人祸非常的多啊，大家平时吃饭尽可能的自己买菜在家做，现在外食餐饮已经没人监管，全凭商家良心。提问王老师好，请问官民比的数据为什么只把城镇居民做分母？不是城镇居民做分母，不是人口，不是总人口，肯定不是总人口。官民比讲的是什么？是供养关系，多少人去供养。那以前是全民供养，为啥？以前有人头费、人头税，所以以前是每个人都供养，现在不是呀。现在你未成年人怎么供养？没有算不来。农村也没有供养，供养的是城市的在职人员才叫供养，理解吗？所以用的这个数据就是在职的城市在职就业人口，就这个数据啊。所以这就供养关系，这就有供养关系。香港、澳门有独立的系统条件，但是没有组织，可惜了。我们为什么去讨论这个事情？我们有谱才来讨论，没谱讨论它干啥？天马行空。我们讨论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好不好啊？情况根据漳州海事局发布的最新航行警告，中国于7月23号、23号、今天22号。到24号每日的6点到18点，就整个一个白天呗，在台湾海峡北部约为福建东山岛附近啊，还是东山岛，进行实弹射击演习，并实施管制，禁止船舶进入。可以看出来老共又来老招，转移中国境内一对一天灾人祸和经济大萧条的目光，倒霉的又是台湾。搞事，中共搞事，各种搞事，中共最擅长搞事啊，又来搞事啊，各种搞事啊。所以我们要报这些新闻，这些新闻我都会报，就是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大家知道的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啊。情况这些年很多广州、深圳的都打道回府了，说大城市生意越来越难做，都想回老家，能轻松一些，舒服一些。不过这种选择我个人并不看好，未来大量的年轻人失业，治安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当初如果有机会，大家就不用 漂泊异乡谋生计了，很大概率会回去住一段时间，然后又得回一线城市谋生，一定是这样。你回去怎么活？回去怎么活？回去活不了，没有工作，做生意更死。现在最重要的是整个的农业是赔的，就是整个的农业种植业，农业种植业都是赔的。能挣钱吗？挣不了钱。能挣钱的农民还跑出来干啥？就是因为不挣钱所以就跑出来呗。所以你说我回去轻松一点，没有饭吃你怎么可能轻松得了？轻松是你财政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你紧张一点都没事，只要你还有饭吃。你没饭吃你轻松啥？轻松不了的啊。情况今天翻之前的电脑上的资料，翻到之前我做用电量预测要用到一个城市全年用电量的数据，想起来老师特别和我嘱咐，如果要把这些数据发给大模型要修改文件名，因为这个数据比较敏感。后来我才发现，我才知道用电量是克强指数三个指标之一，很多年已经不公布了，才明白为什么老师说这个比较敏感。公布的都在公布的，我都每个季度我都会算，我都会核算克强指数，拿克强指数和国家统计局的 GDP 的增长数据进行对比。刚刚做完，前两天的事儿啊。王老师好，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最新的胡锡进的一篇评论，他在评论中警告 DeepSeek 的梁文峰不要到美国以及五眼联盟去，说很可能会被抓住。虽然胡锡进的出发点和我不一样，但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有可能的，因为美国当然要抓住这些小偷。我不知道美国会不会抓他，有什么理由抓他，就是一般正常的国家不会无缘无故去抓人，或者是不会因为你有某些想法去抓别人，理解吗？所以就是一个不正常国家生活的人很难理解一个正常国家会发生什么，理解吗？大概就这意思啊。就所谓的夏虫不可语冰啊，大概就这意思啊。观点，之前的韩红事件本质透露出来的是分配不公的局部冲突。分配不公？这不是分配不公吗？这怎么是分配不公？是欺世盗名的伪慈善，理解吗？大家以为他搞慈善，结果他原来是搞钱啊。这跟分配不公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这不是分配，慈善不是分配啊，慈善是骗钱啊，因为那都是老百姓一分一块钱一块钱捐给他的。早几天王老师节目谈六兰水库溃坝的原因，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习近平的体制就是苏联那一套僵化体制，灭亡不可避免。还有就是我们河南的那个叫什么，哎呀，我们这溃坝，那跟那个死了三十万。最近又说三峡又出来。三峡最近有关三峡的传闻蛮多的，什么漏缝啊，又要搞什么这个那个，反正一大堆。提问：习近平为何这么沉迷党内权斗？为何不安心把经济搞好？毕竟经济搞好了就有钱了，大家有钱了不就安分了吗？第一，他没这个能力，他想抓经济来着，他抓不了啊。那记得他曾经开过一次，他曾经去开过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说我要抓抓经济，我要看看经济的。结果会开了不到一天他就走了，完全搞不定，完全搞不懂。所以你说他怎么弄？他想搞他搞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自己有个很鲜明的理论啊，你干事儿不如管事儿， 我干嘛去管搞经济？我才不搞经济，我管事儿就行了。所以习近平就管事儿，他不干事儿，他是领导，他觉得他是领导。情况前些天，我在我家楼下卖酱肉的大爷去世了。当初08年和他聊了聊，大爷还挺有学问，但是是个老粉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个老三界。老三界这个词儿，当初不明白，后来我问家里人才知道这个词儿的意思。老三界就是习近平应该是老三界吧？习近平不知道是不是啊？提问王老师，习近平下一任继任者，你有看好的人选？我没有，我没有看好的。之前如果习近平不连任的话，就是21大不连任的话，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讲谁呢？讲的谁的可能性大呢？丁薛祥的可能性大。但习近平要连任，那就不好说了，这个局就完全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局。王老师，最近听一些朋友说 YouTube 也在逐渐的被中共渗透，用政治压力，用金钱等手段，所以导致很多主播说自己的话题被下架，或者是被限制什么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相似的感受？能翻出来就是为了看一点世界的真实，听一些真实的原因。要是 YouTube 也沦落至此，也太令人悲哀了。YouTube 呢，之前呢，他们的审核 ，YouTube 的监管，就内容监管团队在哪？在新加坡。所以新加坡那边的内容监管呢，就比较严，就各种各样的黄标。所以有一段时间 ，YouTube 上面黄标遍地，特别是类似像我这样的就老是黄标啊。那后来呢，就谷歌好像就换了监管团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新加坡。反正现在就没有黄，很少听说有黄标，这是一个。另外你说的渗透，我不知道讲的是啥。你说渗透谷歌，我没有听说过啊，我没听说过。情绪三峡大坝真的很可怕，当年是违反自然规律盖出来，迁移了几十万人，花费了哪止几十万，200万，三峡移民200万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现在又出各种问题，最后受害的还是中国人。李鹏家啊，这李鹏干的。你们都记住，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人头的啊，人头的啊。情况癌症手术很顺利，来王老师这里还愿啊，说一下情况。这里的医院用的用具和药物已经全部标注集采的字样，并且必须付费才有另外提供拍的各种片子的实体版或者原版。看来即使是一线大城市的医院也很紧，那是这样，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医保就是你看一下我们上次做的节目，医保一直是大幅增长，医保的费用一直在大，支出一直在大幅增长，到了去年啪跌到了 0.2， 那你支出 0.2 怎么可能呢？老龄化这么严重，你肯定是一直在增长的呀，结果 0.2 说明什么？说明不给钱了呗。为什么那么多医院拿不到钱？不就是 0.2 呗，就变成 0.2 的意思呗。情况最近打开电脑总是不能在首页搜到王老师的视频，必须进去频道才能找到，不知道别的网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是的，就有这种情况啊。有网友来跟我讲说他现在看不到了啊，要跑进去找啊，就为什么这跟什么有关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头到尾我们整个的运作没有改变过，过去至少过去两三年吧，我们每天运作的模式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没有任何变化。 只有做的题目不一样，新闻内容不一样，我们的操作模式是一模一样，这就是稳定的运作模式。那会不会，为什么会这样，我就不清楚，是不是被渗透，不知道，不清楚，我看不出来，至少我看不出来。我知道五毛是在不断的在对付的，在搞事情的。啊，比如说他们来一口气注册几十个账号，就是订阅账号，然后进来点彩，然后再取消再跑。这个五毛天天都在干这个事情。天天都在干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尽量的给我们点赞，就对冲一下这帮五毛。五毛基本上我估计应该有一个团队在对付。情况是的，打开手机端或者是电脑端打开 YouTube, 偶尔会出现即使王老师在直播也不推送，必须点进去主页才行的情况。大家去取消关注再订阅一下。我鼓励大家时不常的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取消订阅再订阅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好长时间你没有这些操作，他会认为你是僵尸粉。啊，僵尸粉就不推送。他推送那些活跃的。啊，就是会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是你是不是这种情况，但是会有这种情况。大家可以试一下取消订阅在订阅上操作一下，使用一下里面的东西。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